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，第五章第七节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读。
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
阿门。我们再读一遍。
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
阿门。那么我们一直都是在讲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呢，这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五章，讲到了八福啊。当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看圣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一个一个拿出来看。我跟大家讲，圣经都是有连贯性，如果这个连贯性你不能连接好的话，你经常拿出一句话，你经常拿出一段话，你来看圣经的时候，你有可能就完了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今天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呢？你给我个启示吧。然后呢，他就拿本圣经随便翻了一页，打开一看，犹大出去吊死了。哎呀，主啊，这是不是你给我让我吊死呢？不会，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拿出圣经的某一句话、某一段话出来说事儿。有很多人说：李教授，你看这是不是圣经上说的？我说是圣经上说的，但是是圣经上谁说的？鬼说的。是不是圣经说的？是圣经说的。是圣经上谁说的？驴说的。那你们要接受吗？你们要信他吗？信上帝的话。阿门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千千万万要记住，不能单独拿出来一个你就看，一定上下文连贯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上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什么叫虚心的人有福呢？就是灵里贫穷。当你灵里知道贫穷的时候，那么你的祝福就来了。换句话说，有福的人是灵里贫穷的人。之后呢，他是一直在连贯，一直在连贯。你灵里不贫穷，到最后你也不会为义受逼迫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灵里贫穷之后呢，你才会哀痛，哀痛之后呢，你才会温柔，温柔之后呢，你才会饥渴慕义，饥渴慕义之后呢，你才会连续别人。阿门。不是说哎呀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我得做连续人的人。为义受逼迫呢，连续人是你自己能做，为义受逼迫是别人逼迫你。问题是你准备好了，他不逼迫你怎么办呢？你不就没福了吗？不是的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，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是递进式的，增长式的。阿门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如果你灵里边没有感觉到自己很缺乏、很饥饿的话，你不会有连续人的生命，知道吗？你也不会有清新的生命，你也不会有为义受逼迫的生命，因为受逼迫的时候你也挺不过去，所以上帝也不会让你受逼迫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仰，不要拿出一段一句就来看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能单独拿出来他一句看，一定要上下文连接起来。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连续人的人啊，连续人的人呢有福了，就是有福的人是被上帝同情和体谅的人，所以他们也要同情和体谅别人。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同情和体谅别人吗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到别人的缺乏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灵性不增长，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的缺乏？你看到的都是什么？自己比较缺乏，看不到别人的缺乏。当你看不到别人的缺乏的时候，你能去帮补别人吗？不能了。当我们只注重我们自己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管上帝一直不停的怎么样啊？要。所以说灵性增长的很重要一个标记，就是从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变成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你能把我 放下。上帝的灵进入到你里面很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一直不断的感动你干什么？把我放下。哎呀，我困了，上帝说先别睡，先读圣经。哎呀，我累了，上帝说先别休息，先去聚会。哎呀，我怎么怎么样了，上帝说先不要这样，先要怎么样。圣灵今天在做工作，做的是什么工作？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啊，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提醒帮助我们放下我。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说今天人能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地？不能。所以说人并不能靠着自己去胜过什么，若不是有外力的帮助，小朋友一进到学校他就会好好学习吗？你发没发现今天孩子一进到学校都比较听老师的啊？哎呀，老师一提老师吓死了啊！所以说呢这个特别怕老师啊。其实呢现在咱们正在开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会啊，两会嘛，现在开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提一个议题，就是能不能把幼儿园的女老师更新一部分，让男老师进去补充一些。因为小孩心灵比较脆弱嘛，特别是男孩一进到幼儿园里头就是女老师，结果他从小就怕女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家里呢又是女人说了算，所以中国所有成长起来的男孩子几乎都怕老婆，知道吗？几乎。这个不是说后天培养的，这个就是他养成这样的啊，这个就是后天培养的，他就是那样。你看啊，一出来之后先看见妈妈，本来妈妈在家就管爸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家庭机制。然后送到学校呢又是女老师，老师成天拿着教鞭在前面给你讲课，你又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敬畏惧怕，知道吗？哎，然后呢慢慢慢慢你不断的成长，其实小学和幼儿园几乎都是女老师，等到中学以后可能男老师就出现了，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用了，你知道吗？三岁看到老，他已经形成了这样惧怕的心理，所以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天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孩子就比较怕老师啊。那么这个老师呢一直是女性这样的担任啊。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两会啊，如果现在咱们在做这个映客直播嘛，也不知道哪个人大代表会看这个映客直播，如果看了的话顺便提一提这个议题啊，我也比较关心国家的时事政治，我也比较关心未来的孩子们的成长。所以说男人嘛就得让他像男人，女人嘛就得让他像女人啊，不要闹得到最后呢不像了。你看我跟大家讲，2007年2008年2009年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中性的美啊，什么超级女生李宇春夺冠，是不是？现在流行的小鲜肉，什么叫小鲜肉啊？就是长得比较中性，有一张女人的面孔，男人的这个性别，是不是？鹿晗呢？我无意攻击这些艺人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这就是社会一种前进的表达。其实这种表达后面隐藏着一个什么含义？家庭教育跟民族教育的错误和失败。今天不会再有岳飞了，精忠报国，出去跟上战场去杀敌啊！你让他们去杀敌，他们倒有那个心，但没那个力气，知道吗？你看我们2020年要承办冬奥会啊，人家外国承办冬奥会是全民皆运动，巴西为什么足球踢得好啊？这么大孩子就踢得好，人家组建个足球队就是来来来咱几个参加比赛人家就去了，咱们得专门训练，咱们中国就是专门找11个人去训练，练完之后他们代表中国去参加踢足球，咱在座的谁会？这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运动，谁会？几乎很少。但是在人家国家就是谁都会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从娃娃抓起啊、嗯！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在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大家千万千万要回归到圣经里边，看上帝怎么样带领。 你知道吗？上帝怎么样带领？一切都按照圣经的原则，若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我们所做的那就代替上帝了。上帝今天所做的事就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我们，换句话说，提醒我们让我不再是我，而是为主而活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讲很多错误的观念啊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谁得永生？谁得永生啊？大家不敢说，信了一辈子耶稣都一直在说得永生，谁得呢？谁得永生？我们，你们怎么得的永生？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永生并不是因为你信他之后你永生了，这个永生是你得着的永生，得着谁的永生？得着他的永生，他才是永远的生命，你我们都不是。我们信了他之后，他把永远的生命放到你里头，你才有他的永远的生命。阿门。而不是说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永生了，我永生了啊，我信他我就永生了。你信他你怎么能永生呢？是你信了他之后，他把永生的生命放到你里头，你永生了。你有谁的生？你有他的生，知道吗？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从我们而出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而出。若不是他给我们，若不是他赐予我们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观念啊，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改变这个观念，改变这个观念。我们今天若不改变观念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过信仰的生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所以说呢，回归到圣经的里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上帝一直以来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提醒我们放下我们，让上帝掌权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我跟大家讲，我说我们在信仰里面就是顺着圣灵的劲儿飘起来，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所以说他越感动你，你越动，他就越感动你，你就越动。他刚赶你，你不动，他就越赶你，你越不动，他就不赶你了。这就是良性的循环，恶性的循环。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一旦有圣灵的感动，符合圣经原则的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一定去做。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，就是上帝感动你，绝对是让你亲近上帝。如果有一天你也被灵感动了，这个灵不是让你亲近上帝的话，你必须弃绝，他绝对不会是圣灵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也被感动了，不让我去聚会，我有这个感动，今天别去聚会了，我感觉能出大事，知道吗？像这样的感动别听他的，明白吗？像这样的感动，你就奉主的名去抵挡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神的灵进来告诉我们，就是放下我们，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上帝。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圣经，上帝的话语必须每一句都成就。我们的灵性今天是不断不断的提升，你灵里面不感觉到空虚，你也不会有哀痛，你没有哀痛，你也没有温柔，没有温柔，没有饥渴慕义，没有饥渴慕义，你就不会走到连续人类。所以说这些有福的，这些有福的全都给你，它是一个递进式的增长啊，它是一个递进式的增长。所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。那什么叫连续人？就是同情和体谅别人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谁都不用看，你也不用看雅各，你也不用看保罗，你也不用看彼得，你也不用看我，你就看耶稣。耶稣是怎么连续同情别人？我跟大家讲啊，耶稣同情别人的时候，跟他信不信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你发没发现，所有的人来找耶稣寻求医治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都给他们医治？有十个大麻风的来医治啊，瞎眼的来医治啊，手枯干的人来医治，所有的人来找耶稣全部都医治。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被医治的人，每一个经历过神迹的人都相信上帝了呢？ 没有。五千人，上帝看见他们怎么的饿了，就对他的门徒讲，给他们吃吧。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吗？就是因为他与我们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在希伯来书当中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的人，来到我们的中间啊，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说不准就坐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啊，他说不准就坐在这儿，因为圣经当中说了，你若给小子们最小的一个凉水喝，就是坐到主的身上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阿门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很多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能去体恤我们的软弱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像这些被魔鬼撒旦的败坏，包括我们身体的疾病、身体的疼痛、惧怕、流泪，这些所有的事情耶稣身上都已经经历过了，没有一样是耶稣没经历过。有人说，哼，女人生孩子她就没经历过，真有人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说，在讲道的时候讲，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啊，然后他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为我们的罪定到十字架上，极其的痛苦，这种痛苦是世界上最痛苦的。然后有一个姊妹就站起来，那还能有女人生孩子痛苦吗？然后呢，疼痛分为十级，大家听过吗？疼痛分为十级啊，女人生孩子是第十级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，你们又被骗了，疼痛不分级，明白吗？是科学实验的时候把它分为级，疼痛是不分级的。很多人说温水煮青蛙，大家听过吗？
没
有啊。你要是想科学实验的话，你拿温水煮煮青蛙，青蛙一点都不傻，凉水里放到里头的时候，青蛙是在里头游，一有一点热的时候，青蛙马上跳走了，温水煮不了青蛙。我再告诉你一声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被骗的一些口头上的谚语啊。所以说疼痛不分级，明白不？哎，那么耶稣基督所担当的这个疼痛啊，他担当的是什么呢？担当的是我们人类的罪恶，担当的并不是我们的疼痛。哎呀，手扎个刺儿，主代替，主啊，一会儿我去手术，疼痛你来背。耶稣不背你的疼痛，你说那你刀切到手了一点都不疼啊，呱呱切的，啪一下切到手，流一地血，感谢主一点都不疼。那说明你啊神经有问题，知道吗？你这个病得前治了，明白吗？耶稣背负的是我们的罪恶，背负的并不是我们的疼痛。他用钉在十字架和受鞭刑的这种形式来背负人类的罪，而并非背负我的疼痛。主啊，头疼归给你，主啊，肚子疼归给你，主啊，腿疼归给你。你把疼痛归给主有什么用呢？上帝医治的是让你健康，是让你痊愈，并不是医治让你疼痛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说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啊，和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这样的帮助。所以说呢，疼痛不分级，耶稣代替的是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，耶稣基督早已经经历过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，他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可以胜过去，因为他做我们出熟的果子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他都知道，明白不？所以说没有什么是我们胜不过去的，靠着耶稣，我们靠着耶稣就什么都能胜过去，前提是你靠不靠他，明白吗？靠耶稣的时候要理性，大家知道吗？靠耶稣的时候要理性。今天我们人有理性和感性啊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靠耶稣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靠，而不是感性的靠。有病了，有病了，靠主，靠主一定能行。双阳就有好几个死在教会的， 在那祷告祷告就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期。在沈阳很多教会我都看见，得癌症的时候，初期靠主，中期靠主，晚期靠主，靠死了。那为什么会靠死了呢？上帝有没有给你话语说你的病一定被上帝医治？如果有，你靠主；如果没有这个感动，你完全可以上医院。今天很多人在信上帝的时候就出于无知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你说那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，上帝不能医治吗？上帝能医治，但是上帝能不能违背自己的创造？上帝很多的时候是超自然的干预，但是我们大家知道，你已经很迷信的相信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还会让你一意孤行的迷信下去吗？今天很多人在家里放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也放一个香炉，然后插三根香，初一十五拜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他说李教授，我给十字架磕头行不行？我说为什么要磕头呢？这不感觉我心诚吗？我不磕也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今天把他当成了基督，十字架不是基督，明白吗？基督就是基督，十字架只不过是我们基督教的标记，把它挂上你好找，你不至于走到饭店里边去，知道吗？换句话说，今天饭店要挂个十字架，你没准就走饭店去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种记号，用英语讲叫 logo， 是不是一个标识？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呢？但是我们敬拜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今天你要把他当成偶像的话，就大错特错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我跟大家讲，一切一切的问题苦难，一切耶稣基督都给我们担当了。所以说呢，耶稣担当完了之后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阿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历过软弱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经历过软弱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那我们这群人一生当中所经历的痛苦和苦难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说蝴蝶效应，对不对？上个星期讲过吧。我说每一个人今天在你人生当中任何一个节点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，今天你可能都不会坐到这儿。上帝能确保你今天坐到这儿，就证明每一个节点都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。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最悲惨的时刻？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最痛苦的时刻？啊，你有没有经历过你人生最如意的巅峰？你这些都经历了，上帝为什么要让你经历？上帝就是让你经历这些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上帝，要跟随我们的主，之后干什么？去安慰那些跟你曾经一样的人。不是没有人，不是所有人都得过癌症，但是得癌症的人必须要得癌症的人去提这个探访才会好一些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北京的时候去探访一个癌症病人，哎呀，我说姐妹，你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刚强。他说你净说那没用，你得过癌症吗？没有。那你刚想什么呢？你得一下试试。不得。别说了，你们那都是精神寄托。走了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牧师去了，到那儿靠着耶稣基督刚想，你得过癌症啊？我得过，我靠着主好了啊。我得过癌症4年，我得的这个癌症比你这个癌症严重多了。我得了这个癌症什么什么什么样，有照片有图片，我是怎么经历的，这4年怎么靠主胜过了。你也一样的，感谢主，他刚强了，他有力量了，靠主能得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预备了一个跟他一样有过同样经历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没结婚的时候啊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就做家庭教育，家庭婚前培训啊，包括婚姻培训。我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爱丈夫。哎呀，大家听的都可好可好。等到我结婚以后，发现怎么跟我讲的不一样呢？啊，原来不是嘴上，原来应该在生活当中实实际际的去做点什么，知道吗？家庭问题不是你看的那么简单， 都是属灵的问题。所以说后来我慢慢明白，我在做家庭培训的时候就非常的谨慎，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。所以在同工学习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没结婚的人别讲结婚的事，没有孩子的人别讲孩子怎么教育，没资格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不如意也好，如意也好，所经历的这些好的经历也好，坏的经历也好，上帝留着你这些经历都是有用的。什么用？为主传福音，体恤那些跟你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体恤那些跟你一样的人。如果教会当中没有寡妇，那么那些来到教会当中的寡妇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如果教会当中没有那些有过疾病啊，有过伤痛的，那那些有正在疾病和伤痛当中的人，我们怎么去安慰他？耶稣正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经历了一切苦难之后回过头来，他能赦免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犯了很多罪来到耶稣面前一祷告耶稣就赦免了吗？因为耶稣知道你也很难，耶稣知道你犯罪的时候也不容易，耶稣知道那个诱惑确实是太诱人了，耶稣知道哎呀你犯了这个罪真的是之后你也很痛苦，所以耶稣都知道你来到主面前，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悔改的时候，耶稣说算了。这就是怜悯的功效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连续的大能。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眼里不能揉下沙子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得理不饶人吗？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体恤到他，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到他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有多么难，我们总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我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80后，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哎呀，80后太难了。计划生育我们是头一批，啊，然后呢，承担买房压力我们是头一批，啊，结了婚要二胎我们还是头一批。我就是第一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办证的，办完证之后，现在哈，我跟你讲，在很多大城市，你结了婚以后你要孩子，第一个准生证给你办下来的时候，你要交5000块钱押金。”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这5000块钱返给你，你要不生就当罚款了。国家政策，知道吗？没办法，给谁说呢？我们这群人，哎呀，所以说我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？太痛苦了，没办法。那我们这群人存在是为了什么呢？体恤那些下一次、下一批也要来的那群人，我们能帮助他们，我们能体恤他们。很多人说哎呀你生活条件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那你生几个孩子？2个，能养起吗？上帝给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能安慰他们，你有一个孩子我有俩，我可以安慰你，是不是？我在很多层面上我不如你，但是我靠着主我能胜过，这就是过信心的生活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很多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胜过了一切，回过头来让我们也成为去怜悯别人的人啊，让我们也成为连续怜悯别人的人。我跟大家讲，怜悯之心是人的一种本能，而不是你后天学来的。阿门。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这个心谁都有啊，这个心谁都有，只不过你有没有把它表达出来？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他之后，他恢复了我们人的本能。第一个让我们产生作用的就是恢复我们良心的功用，知道吗？恢复我们良心的功用。以前你看到什么事情可能是铁石心肠，但是今天你再看着他好像有点可怜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你可能看到要饭的你认为哎呀那些都是骗人，但是今天感觉哎呀应该给他一部分钱，这就是怜悯之心开始有了。没有孩子的那些年轻人没结婚的时候看小孩怎么那么闹，等他有了孩子的时候感觉哎呀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，知道吗？就是怜悯之心。我跟你讲，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母爱，这个母爱是每一个女人原生就带，你只要是女孩你出生她就有这个爱心，没办法， 他就喜欢孩子，结婚没结婚他都这样，多大的他都想去抱一抱，这就是他那里边上帝所给的，知道吗？男的就不行，没有，我都生第二个孩子了，我孩子都快一个月了，有一天他在屋里睡觉，我走进屋里，我不知道他在屋里睡觉，我一打灯，我妻子说你上屋里那个给孩子拿个毛巾，我一打灯我拿个毛巾，我一瞅，哎呀，床上躺孩子，吓我一跳，谁家孩子呢？啊，我孩子，没反应过来，孩子都出生一个月了，我还这个我有第二个孩子这个信息还没录入到我的脑袋里，所以说男人在这个感情上是慢热型，知道吗？很多女人呢，因为你毕竟生孩子孕育了十个月，一出生之后，哎呀我的宝，男人你想想他我的宝，哎呀得等一段时间，所以说刚出生的时候，特别是小夫妻两个人带孩子，经常你会跟丈夫吵架，哎呀你看你不帮我带孩子啊，我一天带孩子，因为在他的脑海信息当中并没有录入这个孩子是我的信息，他录入需要一段时间的信息，一录入啊、哦、原来有个孩子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要照顾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每个人都有啊。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跟耶稣基督恢复之后，是我们本来所有的这个恻隐之心在主面前恢复了，又出现了，而不是你新学来的。阿门。而不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给我们，不是，是你本来就有，只不过是跟上帝接通以后，上帝让他表达出来而已。阿门。所以说呢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。恻隐之心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同情啊，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圣经当中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今天我们同情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应该做的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就是真正的下到那些需要上帝的人群当中去体会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阿门。所以说呢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说今天我们的信仰要感性的接受，理性的相信。阿门。所以说你要不存在这个感性的接受和理性的相信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讲，理性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大家现在在咱们中国乃至全亚洲这个地区都在出现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就是韩国在部署萨德导弹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很气愤啊，也在祷告群里头发啊，也这个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爱国呀要理性，知道吗？感性不能成就上帝的国啊。我因为做，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全世界的贸易是错综复杂的啊，错综复杂的，从汽车行业到我们这个小食品这些零售，错综复杂。你比如说像他们这个乐天百货在咱们中国200多家大商场全部倒闭关门，你知道我们中国失业人口会达到多少吗？我们今天只负责去砸，只负责去骂，人家一家三口吃不上饭，不管了，谁让你上韩国去打工来，知道吗？这个错综复杂的东西我们解决不了，你明白不？今天很多中国车里面都有韩国的配件，韩国车里面也有中国的零件，你能拆了吗？你说我家表里头那个秒针是韩国的，拆了以后不要秒，就看时针的飞。我们能做到那么细致吗？就是我们今天啊，就是爱国的情绪有，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爱国，你知道吗？理性的爱国。其实我们大家没看过韩国新闻，韩国现在在干什么事呢？人家也在反什么？反韩国部署萨德导弹，不让，人家也在这个游街呀、抗议呀。我们中国在反谁？在反韩国，这是一种政治手段，明白不？这也是一种，这个叫什么呀？魔鬼撒旦给的这个败坏，理性的爱国。你知道当我们这种热情爱国之后，多少人下岗？ 多少人无家可归，对不对？他关一个百货算不得什么，今天错综复杂的东西，那个百货可能都不是他盖的，那个百货的股东可能都是中国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爱国的时候理性一些。为什么我在咱们祷告群里头我就发，我说近期由于韩国这个事情，任何人不能在祷告群里发这样的信息，一旦发现我一定会给你从群里边移出去，知道吗？理性的爱国啊，我们每个人都爱国，要论到爱国，我理所应当一马当先的去爱国。我是党员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是党员，我在部队参加五年当兵，现在护照我马上回去扛枪就上战场了，知道吗？我比你们会冲到前面的，但是理性一些，理性一些，不该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出现。上帝怜悯的心在我们这里，对不对？你就说他们不需要福音吗？换句话说，福音是从人家国家来到咱们这儿，我们今天不能用这种上帝的爱和怜悯之心再去看看别的国家吗？他们不需要帮助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只能，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界定于本教会，我只能怜悯丽霞，我只能怜悯永胜，隔壁修车的怜悯不了，垃圾到我家门口我就得跟他干。如果你这种心一直在你里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传扬基督的福音呢？知道我们怎么传扬基督福音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前天我手里，我领着我孩子上这个欧亚三楼啊，那不有那个打游戏的地方吗？因为孩子嘛，他就要去玩嘛，我就买了10块钱的币子。我说儿子玩哪个？儿子玩哪个？我一瞅，这不咱教会信徒吗？儿子别玩了，咱回家。并不是因为我不能玩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我怕你软弱，所以我不玩。哎呀，教会教师也来玩，教师咋的呀？教师不能玩啊。再说我领儿子玩，我就不领儿子我自己去玩还不行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我不能玩，是因为我体恤你我不玩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体恤别人的心只局限于我，只局限于我的家庭，只局限于咱们教会，除了咱们教会就完了的话，那就完了，明白吗？有一次坐公交啊，两个人在那坐坐，然后呢一个老大娘搁那儿站在这两个人旁边啊，老大娘白发苍苍，这俩人搁那谈论信用可好，哎呀，这要不是基督啊，祷告啊，这上帝都不能成就。你说这主多奇妙！你老太太那边站着，心寻思：你俩谁能起来给我让个座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很多的时候你连续人的这个心，一定要观察周围的环境。你连续的是别人，上帝才能连续你。大家明白吗？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。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上帝才能帮助你。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都是主啊，你帮我，你帮我，你帮我。上帝说帮你干啥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想让你帮我。上帝今天给我们带领就是我帮你，你去帮别人。换句话说，你越帮助别人，上帝越帮你。有一个人呢，欠财主啊1000万钱，财主说不要了，看你也挺困难的，算了，我家有的是钱。他出来之后就抓住那个欠他100块的，对他讲：“你为什么欠我钱不还？”把他送到官府里。有人就把这个事儿告诉财主了。你知道吗？财主说：“你欠我那么多，我都不要了。他欠你那么一点，你还把他送到官府里，找到你啊？你知道吗？找到你啊！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祝福，就是我们。”想让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先怎样待人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明白不？你想今天我们想生活好，你就先帮助别人生活好，明白不？哎，你说今天想让我性情好，你就先帮助别人啊，你想让我家庭好，你就先帮助别人。当我们什么时候有帮助别人的心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看你能帮别人多少，上帝也并不看你能做什么，上帝只看你做没做。如果你在上帝面前做了， 多少上帝不计较，知道吗？上帝只看你所做的心。阿门。所以说我在发这个每日灵修的时候，我就讲，我说今天上帝看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上帝不看你做什么事，上帝看你做事的动机，上帝也不看你做成了什么事，上帝也不看你做了多少事。我们大家看保罗一生当中传几个福音，但是保罗一生当中一直在传福音，明白吗？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不会看你传几个。我跟你讲啊，保罗干一辈子传福音的工作，他也不一定有今天一个布道家一场布道所传的信徒多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保罗今天传了那么多福音，可能没有我做一场映客直播听的信徒多。上帝并不会看你传了多少个，上帝看你传了多少，是上帝给你多少你传了多少。五千两，五千两，两千两，两千两，一千两埋地里了。上帝说，又饿又懒的仆人，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不是说你给你五千两，你挣了五千两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是给了你五千两，你去干了点什么，你是既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恰巧你又挣了五千，感谢主。你要没挣五千呢，你要挣八千呢，挣两千呢，我跟你讲，上帝今天给你就看你为主干了点什么。我们今天连续人的人，上帝把连续人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实实际际的干点什么？我曾经跟大家讲，我说当你想要得到祝福的时候，你先给你身边的人祝福。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变成，哎呀，上帝祝福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祝福了。为什么？开始敷衍了。什么时候上帝祝福你家庭兴旺，生意兴隆，主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永远被圣灵充满，得着上帝给的生命啊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一生当中伴随你神的恩典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些东西都有。什么时候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们啊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流不出来呀。你什么时候能说啊，上帝祝福你，祝福你？每一个人祝福的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祝福的可多了，就证明你这些东西都有，都在你里头。阿门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，你今天想要变成什么样，你就对别人什么样。这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阿门。我们祷告，哎，我们。